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我们来谈谈年轻世代不喝酒的趋势。这其实有点延续我们去年有提过另外一个研究报告说现在年轻人比较开始不喝酒了，叫做清醒世代有人这样形容现在年轻人清醒世代就是说不再是那么对酒那么的着迷那么我今天看了一则新闻，说瑞士当然瑞士不是美国但是至少有些国家的这种调查研究数据可以让我们做个参考说瑞士最新有个研究报告的调查发现，瑞士年轻人喝酒的比例正在下滑。那么报告说他们调查16岁以上民众 8% 完全不喝酒，当然是调查16岁以上了，但是美国应该是叫21岁以上因为有他的法定年龄但是瑞士为什么这个调查是在16岁以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如果对瑞士比较了解可能可以让我们讲一下那么16岁以上的瑞士民众有 8% 是完全不喝酒的，有 9% 是开始戒酒那么女性戒酒的比例比男性高出4-5%。那你说这是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现在的定义很广他说这个瑞士呢发现最积极要戒酒的族群是31岁到54岁这个数据年龄跨度有点大但是这个至少其实大家就 也不用太在意这个百分之几个百分点主要就是说瑞士现在的酒的消费量开始下滑就是这样来看的那么这样的消费量的下滑开始越来越冲击瑞士的餐饮业所以变成说过去可能在洛杉矶应该也是吧很多餐厅有没有酒牌跟有酒牌跟没酒牌是差很多的那么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有酒牌的时候消费量会比较高一点那是一旦有酒牌的餐厅都开始发现大家少喝酒了这个客源自然就会往下滑那对餐厅会有些这个算是也不能讲灭顶之灾吧但是就必须改善他们的服务或是改变菜单来因应那么为什么年轻族群不像过去我们比如说婴儿潮世代那么喜欢喝酒，我觉得第一个是有些观念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调查 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是有些时候是这个概念的问题，宣传概念的问题，就是婴儿潮那个世代常常听他们挂在嘴边的就是这个说什么睡前一杯酒有益身心健康，这个概念我都不知道哪来，我也是听婴儿潮的这个前辈们听说了，因为我自己不是婴儿潮没年纪没到那么常常听他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我都想说你这个观念哪来的，谁告诉你睡前喝一杯酒会这个对身体健康，但是好像长久以来都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的，那么婴儿潮世代的人都一直深信不疑，那像这种东西就可能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可能过去经过某个什么事件或是某个广告强打或是某个医生基于某原因提出来的这个说法大家就深信不疑，但是这种说法就会有一个年代的局限性，就是可能你那个年代听说过，下一个年代可能没有这种概念他就不会对酒类有太多的这方面的所谓非理性的依赖那么我就想到这个之前这个大家知道疫情期间这个咱们美国的防疫领头人佛奇教授，他最近不是最近前两年也是翻车嘛人家就问他说那你的保持六英尺的距离有什么科学根据或医学根据，他也自己承认这是他这个随口一说根本没有什么根据，就搞了大家一全球都在遵守保持六英尺以上，就觉得很扯一个人的没有根据的说法就让整个疫情大家都要保持六英尺的距离，保持六英尺到底有没有对防疫帮助没有人知道，他只是随口一说大家都奉为圭臬就完全的遵守那么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睡前一杯酒的说法不好，我的意思只是说像 疫情期间有经过疫情这件事情的这个咱们这个时代，我们以后对于任何的比如说呼吸类传染病，大家自然就会想到要隔离6英尺啊，要距离啊，那哪来的？就是一个这个佛奇教授他的随口一说啊，就导致整个世代的人都会有这个强烈的印象啊。那么喝酒在婴儿潮世代可能也是有相关的作用啊。好，讲回来啊，这个瑞士的媒体啊 Watson 啊。最近做的调查显示说，为什么瑞士的年轻族群会减少喝酒？有些原因，前三大原因是第一个，他们认为酒精对健康没有帮助。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就有点呼应到我刚刚讲的，某个世代认为喝酒酒精对健康有益处，但是我们讲适度的酒精，但是年轻世代没有这种先天的非理性的被灌输的观念啊，所以他们认为酒精对健康是没有帮助的。那么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单纯就是不喜欢喝酒，不想喝酒，可能口感啊什么味道不对啊，年轻人可能反而比较更喜欢更甜的饮料啊，或是像比如说洛杉矶，很多人宁愿买手摇茶，也不一定会去买可乐啊，这个都有很多原因的啊，单纯不想喝酒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第三个啊，年轻人在瑞士不想喝酒原因是担心酒后会失控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很严肃的这个问题，直观的问题就是酒精的价格比较高，酒精饮品价格比较高哈。那我一样的钱我可以买可乐，为什么要买酒精哈？很有意思哈。所以针对这个现象呢，他说这个瑞士认为呢这个可能是瑞士社会整体对健康意识的提升，不管是从哪方面的宣传而来的，导致更多年轻人有意识的去选择，哎，我不喝酒。不碰酒精，很有意思哈。所以这种状况之下，也导致这个瑞士年轻人看起来好像平常比较自律哈，但是事实上你说完全不碰吗？也不会，大家还是知道酒精在某些场合是一种举杯同乐是社交文化的一部分哈，还是有人会去喝喝酒啊。不过呢，就是会造成说这种平常很节制，但是狂欢 party 的时候尽情享受，也是一种年轻人新的文化啊。那我这瑞士是这样子，那欧洲是这样，那我不晓得咱们美洲会不会，美国会不会有这一类的文化啊？这可能还要有相关的研究报告才知道。所以呢，现在哈，整个来讲就是年轻族群对酒精饮品的依赖跟消费量逐年的下滑，就像我刚讲的，对餐饮业者而言已经是构成了市场的警讯了，因为这是如果是一个普遍性的文化啊，或者次文化，那就会导致这个餐饮业者在酒精上面的营收大量的减少，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哈。所以现在瑞士有些业者就说，面对市场变化，他们就是开始啊，提供更多的无酒精饮料啊。你不喝酒精饮料没关系，那我就提供更多无酒精饮料，反正怎么赚不是赚的啊，没有人规定只有酒才能大赚特赚，没有啊。那么当然啊，考量到酒后不开车的这种现在的普世性的观念啊，所以很多餐厅也会提供安全的交通配套来吸引更多的顾客。当然有一个例外，就是瑞士也承认在暑假期间很多地方会热烈的举行户外的音乐节，那么户外音乐节很容易就跟烧烤啦、啤酒啦扯上关系，所以很多啤酒厂商会趁着暑假啊这个户外活动旺季的时候纷纷进驻各个户外音乐节，也就是天气越热大家越喜欢走向户外啊，这好像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啊，只要天气热大家都出门啊，出门也不会关在家里吹冷气啊。那么你走向户外去参加这种户外的大型活动，音乐会演唱会等等之类的啊，这种啤酒酒精的销售情况反而是非常好啊。这个也表示说酒精饮料在现在啊，至少在夏季的娱乐当中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哈，大家还是知道这个气氛到了喝两杯啊是无可避免的啊，但是呢可能年轻人没有这个依赖性，或是没有惯常消费性，所以导致平日的消费量是下滑的啊。但是我看起来这个瑞士也承认，只要是大型演唱会大型活动开心气氛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免不了来一杯来一瓶都有可能的。 所以这也是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清醒世代的对酒精的新的消费习惯哈。不过我想这是现在的目前啊，应该是好事吧，因为呢，随着适度饮酒成为一个关键的趋势，大家也喜欢这种高品质健康的生活形态，所以你看越来越多的什么无酒精饮料，标榜了健康，标榜高品质，在未来市场当中是这个市占率只会越来越强大。我想这也是好事，让这种这个消费习惯走向更健康也未尝不可，你说是吗？好，以上就今天落成新视野，我是张一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